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再次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让我们借着这个节目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不尽然是相同，可是白云相信，在我们生命中，我们需要能力，我们需要盼望，我们需要更新。但是每一个人，尤其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觉得都是我们不能少的。那么请问，究竟什么是我力量的源头？究竟我的盼望在哪里？当我走到尽头的时候，还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有一条路可以走呢？白云非常的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卓明龙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当你听到他生命故事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来生命可以这样子极大的反差，从一个吸毒到今天成为一位神学生，他怎么走过这样的历程呢？究竟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很盼望，也很期待来听到这样的一个生命见证故事。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卓明龙。明龙，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
白云姐，还有收音机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很高兴能够来到当中，在这边来分享过去的一些生活故事经历。从小我是在桃园平镇长大，家里面是务农。我在国中二年级认识了一些不好的朋友，使得我的生命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导致于让我染上了吸毒的坏习惯。
是在你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是的。
那怎么会开始跟这些朋友交往？
因为我在家里面排行老幺，在家里面有一个阿公非常的疼爱我，因为一场车祸意外夺走他的生命。那时候的我顿时找不到爱，我渐渐的开始接触外面的这些朋友。那时候的我渐渐的开始在学坏。
那么明龙，你的吸毒是怎么开始的呢？
因为我跟我表弟的身材比较肥胖，所以他告诉我说，明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以后我们再也不会给人家笑。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吸了能够让我精神非常好，一个礼拜不用睡觉，又可以达到减肥效果。我说有什么东西这么好，能够让我减肥，又能够让我一个礼拜不用睡觉，尽情的去玩耍，我真的很想要去尝试。
明龙，刚我们听到你说阿公突然的过世啊，我想是对你所造成的一种伤害，好像突然的失去了一个依靠啊。那么你也提到了自己身材的这个肥胖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些是不是也带给你一些困扰呢？
我想这些在我三年级四年级还不至于带给我太大的困扰，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我的体重突然暴增，全班里面我的身材算最高最壮最胖，同学常常会嘲笑我，会消遣我。所以在当下 我心里面的感受并不是很好，我就对我的一些自我品格、自我认同这方面就有一些伤害。
是，我想在那个年龄其实很在意的到底别人怎么看我那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你说你的表弟告诉你一个，他说是一个好消息，
他那时候是告诉我说，明彤，你有没有看到我已经瘦下来了，你想不想知道我怎么去瘦下来，在我的认知里面，哇，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能够瘦下来。
对，表弟是跟你同年吗？
同年。
同年哈。那么这个他告诉你一个这个东西后来是什么东西呢？你知道
这个东西俗称安非他命，外面的人会讲说是安啊或是冰糖，它是一个麻醉药品。
那你怎么样开始去接触？当表弟跟你说了之后，
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那时候我去他们家，然后他就邀我进去他的房间，他就告诉我说，明彤，有没有看到这个，我就是吸这个让我的身体变瘦，对，然后让我的精神能够一个礼拜不用睡觉。
你那个时候听了怎么样？你就觉得哎呀找到好东西了，还是有没有一点打个问号，哎，怎么有这样的东西呢？
因为我从国小六年级就已经开始吸烟，我觉得那烟吹出来的都是白烟，跟这个吸是安非他命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尝试了。
是，玲珑，你说从国小六年级你就开始吸烟了，你可以描述一下那个时候你的童年生活什么，就是你的心理的状况，还有你所接触的同学你说你对阿公的那个怀念让你后来就去找同学啦，去玩了，这些是不是有一些互相的关系？
我想在家里面因为阿公的过世导致于我在家里面得不到这爱，所以我必须要出去外面去找我们村庄的那些小孩子一起玩。刚开始我跟他们接触就是为了就让自己下课回家不会这么无聊，因为家里面务农，爸妈然后兄弟姐妹可能都去到田里面工作，到晚上天黑了才会回家，所以那时候的我就想说回到家也很无聊，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就去找他们这样子玩。然后为什么我在六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吸烟？因为我那时候去学校，因为我五六年级的时候人家这样子欺负我笑我，那时候我就心里面我就有一个声音就就是很不舒服，我再也不要忍受人家的这样的冷嘲热讽，所以我想我看到一些在外面混混的他们在学校里面就能够非常的威风，不受人家的欺负，那时候我就心里面就有这样的声音，就想要朝这方面去学习，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去接触到这些我们家那边的不良分子。
是，那么之后你的表弟开始跟你说，诶，这个东西吃了可以精神好，又可以让你减肥啊。后来他带给你的是什么？你这个一路下来会是怎么样？
我从国二开始吸食安非他命，那时候带给我的是就像我们结婚有蜜月期，刚开始的蜜月期能够让你非常的快乐，因为吸食那个使我的体重整个瘦下来，吸这个东西使我晚上我都不用睡觉，那时候我常常很喜欢去接触舞厅还有酒店卡拉 OK， 那时候我所接触的都是这样，都是夜间才在行动的，所以渐渐的我一个礼拜三天我都没回家，常常家里面就非常头痛，为什么这小孩子都不回家，然后爸妈四处的去找，是这样的情况。
那个会让你瘦是因为这些让你兴奋不睡觉所以会瘦下来吗？他会瘦是为什么？
是因为当你吸了那东西之后，你后面食量完全都不用吃东西的。
哦，就靠这个，好像那个你的
感觉好像不会饿，
不会饿，
对、
哦，就可以瘦下来。那刚刚你说家里发觉这个孩子有时候两三天三四天都不在家，那你觉得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比如说学校啦，或者家里面怎么去发觉这个孩子应该已经不一样了，不对劲了，他们怎么发现？还是当发现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啊，或者怎么样的反应？
我想这种情况不回家，学校还有家庭里面他们早就已经发现了。从我大概国小六年级那时候，我就因为玩得太晚了，不敢回家，就四处的去找同学家，说：“哎，某某某，我今天晚上在你们家过好不好？我不敢回去，我怕回去会被爸爸吊起来毒打。”因为我爸他是一个非常威严性的，他从来不会用爱的教育，动不动就会拿竹子、拿皮带这样子去抽打孩子，使得我对家庭里面就有这样的恐惧，导致于我只要晚回家我就不敢回家，不敢回家一天两天三天，到最后就是很害怕回家，怕回家被打打个半死或是怎样，就是害怕，会恐惧，心灵里面会恐惧。
你小时候常常会被这样子被父亲用毒打的方式来管教？
有，我想从爷爷过世然后过后，我就常常因为去找这些孩子跟他们一起玩，都会玩得比较晚，那时候回家常常都被抽打，这样子就导致于我心里面非常的恐惧，我害怕回家，只要稍微晚一点我就不敢回家。
那你越不回家的话，家里的处理会怎么样？
有一次真的被爸爸直接这样子手脚绑起来吊起来用打的，那时候给我的想法，我干脆在外面过我自己的生活，过得下去就过得下去，过不下去就在外面死死掉就算了，就不要回家了。那时候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你对家人你那个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
对家人，我的妈妈，我的兄弟姐妹，我的阿婆，他们都非常的疼爱我，对我非常好，只有家里面爸爸是让我非常恐惧，因为家里面爸爸是算最大的，连阿婆都没有办法去阻止他，所以家人对我这个小孩子是百般的疼爱，但是我害怕的就是面对爸爸这样子。
是，
对，
是。所以当你越晚你越不敢回家，那一天不回家第二天你更不敢回家，好像那个跟家的那个距离是越走越远。那么这个孩子当他在国中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继续的走下去，卓明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卓明龙的生命见证故事。
天父，我上山求告。
我想我那时候随着年纪的长大，然后因为我的行为是不对的，我长期这样子吸毒，因为安非他命从我吸毒那一年77年，那时候是不用钱的，78年过后我渐渐的就是安非他命被列为管制药品是在77年底，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在吸毒，渐渐的我需要花费，我就在这过程中偷骗拐，在家人的当中，自己的阿婆妈妈在这方面去找这些钱，所以我随着年纪长大就会想尽办法去找钱出来去租房子，我宁愿在外面租房子，我不回家。
是，那当你知道说这是毒品，你那时候你有没有一个警觉性，或者你那时候感受到什么？
我那时候知道这个是毒品的时候，我说这样子下去真的不是办法，迟早又是被查获就要去关，那时候我很无奈，到底要吸还是不要吸，如果我不吸的话我就没有这些朋友，就没有同侪，因为我的这些同侪朋友都是吸食这个，在我的村庄在我的社区里面吸食这毒品的不止我一个，所以当我这样看到的时候我就在这里面去挣扎，但是我还是选择我要这些朋友，我不要戒毒。
是，我想明龙这是一个模式哈。
嗯，
这个孩子其实从小他需要被肯定，需要同侪，
嗯，
需要去找到自我，
嗯，
可是嗯，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就因为朋友的关系也好像自己也误入了歧途、
嗯、
那么这一路的过程里面我想要知道说，那这个最后带给你的是什么，你的整个那一段的日子你会形容一下？
我想那时候因为吸毒的过程导致于我的家人是百般的痛苦，我的家人处在那种水深火热之中，邻居常常会冷嘲热讽在讽刺我们家庭，说纵然你有再多的财产，有一个了不起就是不好的孩子在里面，你有再多也不够他花。所以我因为吸毒使得我家人在蒙羞，在家附近的那社区村庄里面蒙羞，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吸毒者，使他们出去头抬不起来，家人四处的去求诊问卜，不断的去寻找一些帮助，为的就是要帮助我。他们常常花在我的身上，我的爸妈会去庙里面烧香拜佛算命，我的姐姐带我来去卜卦，这样子不停的要去找出那原因，怎样子才能够帮助我。我想这些我的家人对我的爱是无法能够去想象他们所做的一切。然后在这当中我常常也是因为吸食毒品使得我的人格扭曲，我渐渐的我不敢接触人群，我渐渐的我不敢面对我的家人，我常常躲在一个角落里一个黑暗里，这样子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不敢出来去面对人。我渐渐的我在想，我的一生就这样子吗？我要这样子去过我的生活吗？我不要。所以我渐渐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因为吸食毒品的用量越来越大，导致于我自己立志想要走出来，我却没有办法走。到最后我的家人被我百般的伤害，他们总是对我说，迪，儿子，你什么时候你才要把这吸毒的坏习惯给戒除，难不成你想这样子过吗？然后渐渐的在新闻报道上面有爆出一些 就是吸毒人突然精神崩溃，拿刀乱杀乱砍家人。那时候我的家人被这些新闻还有被一些亲戚朋友所讲出来的一些话已经深深的受影响，我的家人渐渐的恐惧我，然后我的父亲想尽办法要把我赶出去，因为他们生怕受到伤害。所以在后面的时间里面，我也因为吸毒被抓进去监狱，进出监狱五次。然而进到监狱里面却没有办法使我把这一切吸毒的坏习惯给解除。我想在我的人生里面，体毒好戒，心毒很难戒。所以我渐渐的在家庭里面还有在监狱里面已经得不到这样的认同，家人不接纳我，想尽办法。我的父亲曾经对我的兄弟姐妹家人讲，谁敢再接触再帮助我，他就要把谁赶出去。那时候的我是家人所唾弃的。渐渐的我知道我没有路可走，因为家里面出了一位基督徒姐姐，应该是高中一年级，她读育大，遇到了一位中立家山的贵老师，因着贵老师跟我姐姐传福音，她去到教会里面去认识这位耶稣。她曾经邀请过我去到教会，然而那时候的我却不为所动，我认为外面的世界比教会来的吸引我，因为我那时候可能吸毒也有在贩毒，那时候我的身上是带着很多毒品，我不怕没有钱，我不怕没有毒品，我不怕没有朋友。所以在这当中上帝也很奇妙的带领，突然我姐姐回家要把我押去戒毒所，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中午我居然会突然想要回家看一下，想要回家洗个澡，就刚好被我姐遇上。我姐就想说，你现在马上包包拿几件衣服带一带，直接进城西会。那时候我百般的不愿，我说姐再一个礼拜好不好，我姐姐说没得商量，你现在就给我走，你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再也不理你，你不要再来找我。所以我在没有办法选择之下，我进到晨曦会。晨曦会让我去感觉到，为什么这么多赤龙化虎，为什么这么多有吸毒背景的人会住在这边，他们总是唱着诗歌，读圣经，祷告，上课。然而在他们的见证里面总是说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那时候就渐渐的去听他们所分享的见证。那时候因为我被家人所唾弃，家人都不要我，我就在心里面蛮难过，但是因为这些弟兄们还有妈妈们的见证，让我重新的找到一个新的盼望。他们见证说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只要诚心诚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认识他，他就能够帮助你。那时候我在我的头脑里面在想，怎么可能在这边这样子对着空气讲话，完全看不到这一位神，他就能够帮助你。在几个人的见证之下，我渐渐的心就略为所动，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用我的头脑在想，我没有祷告出来。我说，亲爱的主，如果你像他们所讲的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像圣经里面所写的，天地万物都是你所创造的，我们也是你所创造的，那你带领我的家人来到基督村重新接纳我，我就相信你。所以在后面的时间里面，当我做的这个祷告，我礼拜三做的祷告，礼拜天我的家人都来到戒毒所出现在我的眼前。当时的我 不敢相信我眼前所看到的，我的爸妈，我的二姐、三姐、大姐、大哥全部都来到戒毒所。我不敢相信我前面眼睛所看到的。我礼拜三才做这个祷告，然后我还在等到底什么时候这个神迹才会发生在我身上。结果神莫大的恩典却临到我的身上。当天晚上家人回家了之后，我重新出到外面的广场，在这个山谷里面有一栋建筑物，前面有一个篮球场，我站在篮球场那边靠着栏杆，我抬头仰望天，当时我看到的十字架，然后上面还有一节经节告诉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那时候整个眼泪开始的流下，我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但是你告诉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我相信，当我来接受你的时候，我在基督里，我就是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的事都变成新的了，不再活在过去里面。然后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这个罪人，赦免我百般的不相信。我因为吸毒，常常的对我的姐姐吼叫，常常的暴怒，常常的骂她，甚至会动手脚。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
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
云彩飞扬，欢迎收听卓明龙的生命见证故事。那么明龙在之前告诉我们，他怎么样从一个吸毒者硬着去到了城西会的戒毒村，在那里他被神的爱触动了，他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求神来赦免饶恕他一切的过犯，而他也因此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那么现在呢，明龙他是完完全全的戒毒了。那么明龙，白云相信，在过去你也有过想要戒毒的决心，
嗯，
也尝试过吧？
对。
那么这一次跟过去你的戒毒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那不同是着重于我到底有没有找到一个新的生命。当我经历到神迹在我的身上发生，我看见我们所居住的环境，神来到这世间是爱这世上的人，为了拯救这些人。从前我看重的是我自己好而已，但是我后面我看到的是这世间的人都需要福音。那时候我们居住在山坡地，可能附近都有一些邻居，我就想我要来荣耀主的名。因为在戒毒村的里面，我们常常会去唱诗歌，我们会常常的去敬拜上帝，然后借着这些诗歌让我去想到我要来荣耀上帝，我要让上帝的名在这个山谷里面发扬光大，使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教会来认识这位神。因为我白白的领受这样的恩典，我要将这爱给分享出去。
沈明龙啊，你是一个一直在寻求爱的人，其实你需要那个认同，也是你要在那个爱的环境里面。
嗯，
那么白云刚才听到的时候，我想当你去到了这样子一个福音戒毒村的时候，
嗯，
第一个你看到的是神迹，
对，
神亲自答应了你所求的，那个家人不可能，可是他们出现在你的面前，
对，
我相信那是一个爱的触动。当你看到家人的时候，我想更深的爱的触动是你看到那些人他们怎么样见证他们的生命，你觉得这怎么可能？刚白云在听你说的时候，我觉得有个很重要，你说是生命，那个改变的必须要是生命。所以明龙，我很想听听看，那么你这个生命被改变那个历程是怎么样？我想生命改变以后所带出来的那些外显的又是什么？我们先说说看你的生命怎么样被改变的。
嗯，我想我的生命怎样子被改变，首先生命的价值，我的价值观在哪边，我的心思就会在哪边。当我生命的心思价值着重于这些在人的灵魂上面，我想我就会在这方面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寻找，为的就是拯救这些失散的灵魂，使他们能够来认识这位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得到了这个好处，我要将这好处分散出去，使我的周遭朋友能够来认识。我想我生命在改变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波折。在刚信主进到戒毒村里面，在我的一些心思意念里面，常常会因为一些不好的意念，比方说人家讲话就是会冷嘲热讽这样子，我就会在心里面很不舒服，想要去揍他，想要去骂。但是当我进到那里面，我看见我周遭的这些同工被这些弟兄冷嘲热讽的时候，他居然能够不生气，后面还坐下来一起祷告。我看见这个生命，这些榜样，我真的就在心里面在想，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是在演戏还是怎样？就让我有一个好奇心，在戒毒村这样子住下来，可能有很多事情我都看得到。我想在这种见证之下，这些人的行为之下，我看见是真的。所以我渐渐的我来跟神求， 说，主啊，我知道我的不足，我承认我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败坏，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能够去接纳这些不可爱的人没有，我可不可以求你来塑造我。过去我的生命可能因为吸食毒品而死亡，因为吸食毒品而在监狱里面过，但是我后面我知道我的生命是被上帝所救回来的，现在的生命不是我琢磨弄的，这个生命是属于上帝主耶稣基督的。
是，我刚才听到说有啊弟兄陪着你读经，
嗯，
好，那么在这一方面，你有没有在比如说啊自己在灵修读经或者在诗歌上面，怎么样来经历神或者神对你说话，怎么样来改变你自己的你的这个生命性格？
我想我们刚开始进去晨曦会里面必须要去读箴言跟诗篇，这个箴言是每天必须要去读的，在箴言的里面有很多智慧的话语，总是在我的耳边，在我的眼睛里面，在我的思想环绕着我。我常常我会去看到有些经节好像是在对我说话的，所以我常常每天我都会读箴言，每天一篇，这样子下一章下去读，为的就是使我的生命不再落入这种试探里面。然后在诗篇里面常常会让我有导读，因为诗篇里面有很多经节可以让我们来导读，来赞美这位上帝，来亲近这位上帝。然后在戒毒村，因为有查经，使得有很多神的话语是我所不懂的，我所不能够去明白的，也因着查经这样子，我可以去询问这些传道，问他说这句话在这边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背景是如何，它的历史是如何，渐渐的我能够去了解这里面的话语，是这样子。
是，我相信你也经历到看见自己也不断的在改变。
嗯，
那么在晨曦会的时间有多久了？
我在晨曦会一共待了1年8个月。
嗯
嗯，我想刚开始我们晨曦会一进去戒毒，男孩子就是要一年半，那是只是一段时间的观察，建立好的生活才能够回到社会。我住的1年半之后，那时候牧师同工全部都很认同这个孩子一定可以站立起来，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被打倒。
是，刚刚明龙，我听到你说1年8个月的时间，
嗯，
你们啊那些的弟兄，我想特别是啊你们的辅导们啊，看到这个人，他们有把握，你已经被建立起来了。那那个时候你自己对自己呢？你有十足把握说，我可以了，我已经被建立起来了。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吗？
我那时候我深深的相信，我有这样的信心，我能够回到社会，我能够进到神学院，我不再被这些所辖制，因为我知道在这种光景里面，如果我走回头路，我的生命可能就完全没有盼望。但是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我这样子去服侍，我的盼望是越来越多。
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信心不容易，因为人其实最难的是那个引诱，尤其是那个引，我会不会再重蹈覆辙？就像你刚刚开始说，那个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啊。
嗯，
那你这个信心从哪里而来，让你能够有这样的肯定说，我可以？
我想这个信心是在这位神那边而来，他给我有深深的确信，我相信当我在神的爱里面去坚持我自己的信仰， 我就不至于再被引诱。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
因为我的生活目标已经定睛在神的事工上面，我看这些灵魂，所以我不再看毒品为我的至宝。过去我是被这毒品所捆绑，但是我现在我是以神为我的至宝，他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夺去。如果有人问我说，明荣，就算你现在如果为了这位神，你必须去牺牲你自己的生命，你愿意吗？你可以吗？我说靠着我不行，但是我靠着这万军之耶和华主耶稣基督，我凡事都能。因为我爱这些灵魂，爱这些弟兄姐妹，爱我的家人，看见这些世上的灵魂，我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我现在流泪，我只会为着这些灵魂，为着神的事工来流泪，我不再为别的而流泪。
是我们看见那个被更新的生命，他所看到的，他所摆上的已经是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可以全然的放心，因为我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而活。那明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新造的人，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呢？曾经父亲是要把你赶出去，甚至严严的禁止任何的家人来跟你接触。那么这个时候，家人对你的接纳呢？
家人对我的接纳，我爸妈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过去我这样子烧香求神问卜算命，不停地找我们的方式都没办法把你救回来，到底去上什么课，去到什么地方能够把我儿子救回来？这是我爸妈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他都想要去听听看，他都想去上上看。
所以他们看到你的改变以后，真的是，我想这个真是浪子回头啊，是很可贵。那你自己对家人的那个转变有没有一些的经历？比如说以前你，或者我不知道你对父亲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的，就是觉得我父亲对我的那种严厉，有没有一些的伤害这个部分？
我想过去父亲对我的伤害，我后面信主过后，我渐渐的去感觉到他也是爱，但是他因为读书读的不多，所以他表达的方式，他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去用词，导致于我有这么多的伤害。但是我在基督的里面，我渐渐的去接触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所流露出啊，他们所讲的用词，还有上一些课程，都让我深深的相信，在父母的过程中，因为他们受的教育的确很少，所以他们在用词在行为，可能他们并不知道要怎么去表达爱， 但是他们的内心是非常的爱你，所以我后面渐渐的我都跟神祷告，主啊，我知道这是你的旨意，你要让我清楚的知道过去家人就算父亲对我的这百般的伤害，我还是爱他，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因为他还是爱我，他不会不爱我。在后面我改变的过程中，当我回去，他渐渐的把我当成他的朋友，会聊天，会去讲到一些事情。
你对父亲会不会有一些的啊，比如说怀怨，或者有一些心中有一些的那种的纠结，会不会有？
我想在我的生命里面，人都是不完全，有时候我真的会，但是我不容许这声音这意念在我的心思里面，我会马上做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斩断这一切从仇敌来的不好的心思意念，命令你离开我的身上。当我做了之后，我感谢神，我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每次就这样子祷告，每次都胜过。
我想你体会到的是爱，
嗯，
让爱在你们的中间，爱能够医治，
嗯，
爱也能够砍断这里面的任何的情结，任何的纠葛。
嗯哼。
那么明龙，我们来谈谈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家人啊，就是你的三姐，她是一个基督徒，那么那个时候也是在她的强迫之下让去到了晨曦会的戒毒村。那么当你现在回过头想起姐姐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
我想对于三姐那方面，我的确要说一句，真的很抱歉，姐，对不起，过去带给你的伤害。当我接触到他所接触的人群，康和行道会的弟兄姐妹，那一群康和行道会的弟兄姐妹看着过去的我，吸毒的我，到最后改变的我，他们都看见神在我身上所做的真的是恩典神迹。那时候姐姐常常被我这样子伤害，他总是找姐妹去哭诉，他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祷告。姐姐有一段时间被我伤害得很厉害，她天天早上就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的陈根，一起的祷读，一起的经历神，一起的接受那些医治。我想我在她身上所伤害的真的不敢想象，也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只能够求神来医治她。
这是你后来知道，对不对？在当时，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姐姐有点奇怪，很特别？其他的哥哥姐姐能够忍受你这样子吗？
其他的哥哥姐姐根本就不想听我讲话。
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姐姐就是可以？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啊，我那时候的感觉就，除了爱，就是这个爱。我想这个信仰带给他的爱是莫过于这世间的一切。他爱我，所以他会不停的帮助我，不停的为我祷告，这只有爱才能够做出来。
我想这里面有太多的感动，太多的感恩，真的不知道如何来说。那么明龙，你此刻就是一个字，用爱来代表这一切。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明龙你就进入了客家宣教神学院啊，
嗯，
你到这个神学院到现在多久了？
我到这个神学院到目前为止已经一年。
是，我想你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负担，说我为了爱灵魂的缘故，我愿意到神学院收装备。那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这一年的时间里面，你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
我想在神学院的里面，这些经历有很多，比方说像我在读经啊，在上课上，我真的就是跟不上一些同学。当我来到了神的面前祷告，我来呐喊，我来哭诉，我说主啊，我真的教不出来，到底该怎么办？我常常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带领我，使我能够交出一份报告，使我在这些学习里面能够不停的成长。 我知道在我的生命当中，可能在文凭在读书方面对我很吃力，但是我的牧者师母，我的那些同工同学，总是在旁边不断的鼓励我，让我去感受到这个爱。他们总是陪伴我，我不懂，当我请教他的时候，他们总是告诉我，明龙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就跟我分析过后，我这样子写完，我还问他说这样子可不可以，后面他们就是帮忙我这样子去交出一个很完整的报告。我想我在神学院里面真的感受到那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恩典总是数算不尽。我感谢神，当我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来祷告的时候，神都会按着我们的需要使我在生命上不同的成长，也因为这样的成长使我在带领青少年还有接触这些老人家，我都感觉到好像都有一股恩典在我的当中。当我跟他们交谈，然后跟他们建立关系，都有好多人喜欢跟我一起接触，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
是，因为我在你的身上看见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总是会有不足的地方，可是过去当我发觉我不够我不足的时候，我是自卑的。可是这一刻在神的里面，我看见你是谦虚，谦虚跟自卑完全不同，而你在那个谦虚里面，你感受到周围的那个爱，并且更重要的是从神那里你不断的生命在成长，你生命在更新，你在爱里面的满足。我想到神说他赐给我们生命，并且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Amen。
当你从那样的一个吸毒的人戒毒，我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可是这生命要更加的丰盛。那明龙，这真的是像你刚才说的，当你的家族的人看见你的时候，就说这是一个神迹，是神的作为。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在一个最后，你心中有什么话要对这位神说呢？因为他在你身上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的一个神迹。
我想我最想跟神讲的话是，莫过于千言万语，无时无刻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耶稣，我爱你，我永远爱你，我爱你比一切都来得深，我要一生跟随你。
那么对于你周围的人，特别是有机会听到这个节目的人，你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我想要对你们说，这位耶稣既然能够在我的身上来做改变，我想在我们人生中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当我们来到这位耶稣的面前对他说，亲爱的耶稣，过去我不认识你，但是如今我在这种痛苦里面，求你来拯救我，带领我出黑暗，能够经历你，相信你。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我们把握住这样的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呼喊，相信这位神他可以帮助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卓明龙所带来给我们的见证分享。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明龙在节目里面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改变。他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过去的我，那个吸毒，那个被人唾弃的卓明龙。我现在活着的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新生命。而这个新生命的重点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看见明龙的生命所展现的是爱，是力量，是有盼望，是被更新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盼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生命故事，让我们来省思自己现在的生命光景。不论我们身处在任何的境况当中，不论我们是不是看得到前面还有路可走，只要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会经历到他的爱，他的恩典，使我们重新得着盼望与信心。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了卓明龙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给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这些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听见。那么另外呢，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有系统的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要来索取我们这些节目的 CD 和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那么如果来信的话呢，请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